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6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在媒体工作中实修再精进，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每当想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一伟大称号，我深感荣耀，唯恐自己修得不好，配不上这个称号。师父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见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去年底，我申请到年假来纽约探望母亲和姐姐，他们都是同修，有幸加入到纽约大纪元媒体，成为发行部的全职员工。在正法的最后时刻，能在纽约和媒体同修一起完成使命，我感到无比荣幸。师父讲，只要你们接触人，就是在救人，包括拉广告，人站哪一边，行和不行，都在大法弟子接触常人的事情中摆，别把事情看重。见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我知道发行工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广泛接触常人社会的机会，只要去做去付出就能救人。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我一定配合好，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一、见证天象变化。前些年来纽约，我和姐姐一起到唐人街发大纪元报纸，那时的唐人街亲共不明真相的华侨很多，我们常遭到白眼、拒绝甚至辱骂。想不到天象变化骤然，在全球各大媒体面临业绩衰落、倒闭风四起的困境下，我们的媒体由于坚持道德原则，敢于讲真话、诚实办报，短短的时间，大纪元已成为全球主流媒体中影响很大的媒体。人们在重大事件上希望看到大纪元说什么，找寻真相。作为大纪元的发行员工，我在唐人街亲眼见证大纪元报已遍布大小商家、超市、医院以及各种办公大楼。现在发报纸时，大多数人都充满笑意和感激，我好像一个使者，常常被围住问到报纸上的头条新闻。川普总统真的每天看大纪元吗？许多老华侨看到我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你们，大纪元报纸预测最准。有位来自台湾的华裔夫人特意找到我问，你们编辑真厉害，我想了解传统文化，发现你们报纸最有内涵，很特别。我知道美国白人都喜欢看神韵，难道神韵是你们办的吗？还有很多新唐人的观众跟我说，新唐人节目真好看。在中国新年，我还收到许多商家的红包，他们感谢大纪元风雨无阻为他们送报纸。亲眼见证大纪元媒体的不同反响，让我更有信心做好发行工作。我相信师父讲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见红颜二，师徒恩。只要我去做，去付出，一定完成好自己的工作。二、正念正行，制止干扰。在纽约大纪元工作，我看到并学习到大纪元的发行，要做到正确的发行，就是第一，介绍产品，把大纪元优质的内容介绍给读者。第二，推广产品，建立广泛的爆点。第三，维护好读者人群。第四，运用好产品的包装和宣传标语。通常我们学员只注重三，而没有注重一和二，然而一和二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商家发行和建立广泛的爆点，就是在执行一和二的原则，再加上我们的包装和宣传。开始做发行时，我看到唐人街的报箱被涂抹，报纸散落在地上，有时报纸刚放进不久就丢失了，一直为抓不到是谁破坏的而困扰。反映给主管，主管开会时跟大家强调说，你们相信自己有功能吗？如果你在想，你是修炼人，好像应该有，那说明你的正念不够强。你是大法弟子，你是有功能的， 遇到邪恶破坏，念口诀，你的强大的正念就能制止邪恶，让邪恶解体或者现世现报。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遇到问题用常人观念解决总会受限制。我们做正视大法的项目就应该超越常人思维，因为我们是最正的，宇宙的正神会帮助我们制止邪恶。从那以后，我时时用正念清理不正的因素，真的很神奇。从那以后，报箱没再损坏，报纸也没再乱丢了。三、修去安逸心。我每天负责发放的报纸有近千份，一大早从报箱点把一捆捆报纸装上手推车，再一家一家送到商家。我用的手推车装满报纸时很重，因为前面两个轮子小，遇到路面不平时常被卡住，我的腿撞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有一次我用力推车，回头正跟摊位老板打招呼，突然车子被卡住，一下子就翻过去，我来不及躲伞，也跟着呛倒在马路上。当时我没害怕，也不觉得疼，回到家才看到膝盖胳膊都有紫色淤伤。我以为是新车我不会用，后来问同修，他们推了几年手推车，也是被撞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在纽约发报纸最难熬的是遇到雨雪、烈日等恶劣天气。记得三月初的一天，早上出门时就风雨交加，我穿上印有大纪元字样的雨衣雨裤到了报箱点，马上用准备好的大塑料袋把报纸套装好放到手推车里，一路走一路送。可是风夹着雨越下越大，即使穿着雨衣雨裤，帽子会被风吹开，雨水顺着头顶衣领缝慢慢浸湿全身，尤其当雨水顺着裤脚流进靴子，走起路来靴子咕咕响。三月的纽约天气阴冷，那天到了中午突然开始降温，雨水又变成了雪水，我感到全身又湿又冷，脚也冻得冰冰凉。此时不由自主眼泪就夺眶而出，我一边走一边哭，雨水和泪水交织着。我开始想念新加坡到处都有雨棚，下暴雨时没带雨伞也不会淋湿，我如今为什么要来吃这个苦。本来我在新加坡有教师工作，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可是每当因为学校工作忙而没有时间做好三件事，我心里总觉得很惭愧。师父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见红银实修。我经常和姐姐沟通心得感悟，相比之下我觉得自己是中士，没有她悟性高，没有她精进。姐姐1994年得法，仅仅因为坚持修炼，在中国遭迫害，被开除公职，并被非法劳教。从邪恶的马三家劳教所走出来后，他辗转泰国，最后申请庇护到美国和女儿团聚。女儿家在一座小城，没有多少机会出去讲真相救众生，他毅然放弃安逸的生活，只身来到纽约，十年来一直在媒体全职做。看到姐姐始终保持修炼如初的精进状态，我也不想做中士。既然放下常人工作来到纽约，就应该放下安逸之心。很高兴有机会加入到大纪元媒体工作，可这样雨雪交加的天气发报纸，全身湿冷发抖，对我是极大的考验。我一边流泪一边背诵师父的诗词，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见红颜二，正念正行。坚持到发完报纸，心情却变得轻松愉悦，因为我又修去了一个不好的安逸心。回到家，我换好衣服，又开始背师父的诗词，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见红颜苦其心志，原来吃苦过后真的很快乐。四、做发行的同时销售分类广告，事半功倍。师父讲，无论做任何一个项目，任何一件事情，不做你就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好，有始有终，不然的话在历史上怎么给你记载你浪费的这些时间，哪一件事没做成，那一件事就是失败。见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我知道来媒体工作机会难得，做好发行的同时，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兼做分类广告的销售，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唐人街每天走街串巷讲真相，宣传大纪元报纸，我很快就熟悉了所有商家的背景，并累积了人脉。一个月后，好像一切都安排好了，发行部接到了分类广告的任务。我们要做一流的媒体，分类广告版面必须扩大，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唐人街的人才招聘和房屋租赁的广告业务。 销售的难点在于找到和培养认同我们的客户群，在做发行的同时去和客户沟通是最有效而且事半功倍的做法，但难度也很大，因为发行量很大，每天有近千份报纸，一家一家送到商家，要跟客户商谈时还必须注重自己仪表打扮得体，以专业形象赢得客户的信赖。每当分发报纸时，看到商家的招聘告示，我会提前准备好各种信息，去跟商家负责人宣传大纪元是全美发行第一。他们看到权威的数据报告，再加上我们的优惠活动，一般当场就能确定与我们合作。我只需要确定招聘广告的内容、字数和排版方式，发到销售平台，经核准后就可以见报。第二天，我亲自送给客户，让他看到并确认广告无误。他会佩服我们的专业态度。往往我们报纸的影响力和时效性能给商家带来收益。这样的招聘广告，我一天可做5到10家。我们的目的是救人，商家信赖我们的报纸，也选择了他的未来。五，多学法才能做好工作。师父说，对每个参与媒体的大法弟子来讲，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你的修炼好坏决定了你的救人力度，你的修炼好坏也决定了你的工作成效，这是一定的。见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师父还说，你们每个人在媒体中都是在走自己修炼的路，你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你修炼的路，这是一定的。不管你在这个媒体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分工是什么，那就是你修炼的路。所以要走好这条路呢，那就得在自身的修炼上用心，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最终是要圆满嘛。见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大法弟子每天练功学法是必须的，为保证练功时间，每天早上6点前，我在家里与母亲和姐姐一起练完5套功法后再出门工作。除了和同修一起学法之外，我自己会把走路、等车、坐地铁的空余时间都用来背法。我们部门主管强调，每周7天集体学法是工作的一部分。每天发完报纸，我们唐人街小组一起学完一讲转法轮才回家。晚上发行部集体在网上学法2小时，从未间断。在发行及销售工作中，不论与客户之间或同事之间，都会经历各种心性的考验。在与客户的交流中，当客户有不同意见，不认同我们的报纸时，有时我会和人家争论，不能从对方的角度考虑，往往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业绩好时有欢喜心，业绩不好时垂头丧气，看到别人做得好有妒忌心，和别人工作发生矛盾时有怨恨心及争斗心。每当遇到这些心性观，冷静下来告诫自己向内找，一定是自己的问题。其实许多问题往往在下午和晚上的学法交流之后竟然都有了答案，从而得到解决。在媒体每周一集体学法交流时，都能听到来自世界各地学员的交流，像法会一样深受启发。从纽约回到新加坡，写出这段修炼经历，借此勉励自己不要懒惰懈怠，也希望所有的同修都能相互鼓励，共同精进，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9年2月11日的文章，在做文字编辑工作中修炼提高，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10月开始修炼大法的老大法弟子，我们荣幸地被师父选定做大法弟子，在无数次轮回中都在为今天得法修炼奠定着基础。师父给每个人安排的修炼路都不一样，在我知道的这一世中，师父在文采方面塑造了我。我在中学时就对写作感兴趣，当兵时在团轮训队当文书，在大学里学的是文科，并参与编辑学生内部刊物。常人的工作是大学文科教师，还给予我一个重要的本领，发现错别字的能力。同学们说我 你可能前生前世都是文人，这一切都在为今天住持正法、救度众生造就着本领。一，在撰写本市迫害案例综述中修炼提高。2013年，我弟同修在明慧网上看到外地纷纷发表当地的迫害案例综述，大家经过切磋交流，觉得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大家学习了师父为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一文的评语，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我们觉得每个遭受迫害的大法弟子都应该写出自己遭受迫害的经历，在本市整体上就起到了反迫害、曝光邪恶、窒息邪恶、救度众生的作用。写出的稿件汇总后，由我和另一位大法弟子执笔撰写迫害案例综述，经过协调人协调后，由我来撰写初稿，然后交给大家修改，并征求更多人的意见。我上网下载了许多外地的综述作为参考，又与另一位撰写者协商文章的总体框架。我废寝忘食，精心组织文稿内容，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出了初稿。协调人和其他同修看后觉得不行，协调人又安排另一位撰写者来写初稿。这一下我的怨心就上来了，心里很不舒服，觉得你们早干嘛去了？初稿有60多页，付出这么大的工作量，说否定就否定了，写得不好可以修改吗？怎么就全部推翻了？一连好多天，心里憋着一股气，闷在家里不愿见人。直到另一位撰写者把初稿写出来了，让我看，我还不想看。当我看完同修写的迫害案例综述初稿后，从心里感到同修写的比我写的好。这时我才开始反思自己，我怎么怨起来了呢？这是大法弟子的作为吗？我为什么会不高兴呢？这时才想起来自己是大法弟子，遇到的事不是偶然的，可能是借这个机会要去我的执着心。一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就自然想到了找自己的原因，师父的法也打进了脑子。大法是全宇宙的，不是哪一个小小的人的，工作谁做都是弘扬大法，有什么你做我做的？你们这种心不去，难道还要带上天国和佛争强吗？谁也包揽不了大法，去掉那颗不平衡的心理吧。当你心里为什么事过不去的时候，那不是执着心造成的吗？精进要旨，再去执着。通过学法向内找，我发现了一个隐藏很深的执着。我不喜欢别人修改我写的稿子，这个心已经有很多年了。表面上也接受别人的意见，但心里觉得我这样写挺好，你修改成那样也不一定比这好。同样一个意思，这样说那样说不都行吗？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后天观念和思想业。另外还有执着自我和瞧不起别人的心，找到了就修去它，这时心里感到平和了。然后抱着积极的心态参与综述初稿的修改中，明慧编辑同修也善意提出了修改意见，稿件最后在明慧网发表了，后来又把稿件安排在明慧周报地方版上连载，对本地的揭露迫害、窒息邪恶、救度众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本人也在这个修炼过程中得到了提高，切实感到这不是写常人的文章，这样的文章是修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二， 在编辑明慧地方期刊中修炼提高。2013年，明慧编辑部发表了关于真相资料制作的调整的通知，对明慧期刊进行了调整。这样，我地主要面临的就是做好明慧周报的地方版本地特刊的编辑工作。协调人经协商决定由我来负责本市的明慧周报地方版的编辑工作，以前是由另一位同修负责。调整后的明慧周报地方版期数重新从第一期开始编起。万事开头难，刚开始学没经验，边学边干，编辑每一期的明慧周报地方版都要花很多时间。我要求自己必须在周五晚上12点之前上传成功，以免影响同修们周六下载印发。这样编辑了一段时间后，在当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少同修知道了是我在做这项工作。我突然产生了一股莫名的怕，很多人知道了是我在做，如果哪个同修不修口，无意中传到邪恶那里去，会不会对我进行迫害？在一次小组学法时，我提出请大家修口，不要传是我在做这件事。大家都说应该修口，但有个同修说，对其他人来说应该修口，对你来说应该去掉怕心，这可能是你的一个心性观。我向内找找，觉得同修说的对，我是有怕心，就反复背师父关于去怕心的法，多发正念清理自己内外空间场，有师父的看护不会出问题的，很快感到心态平和了。从2013年至今，一直安全平稳地做着这个项目，就连去国外探亲，去外地帮忙照看孙子，每周一期的明慧周报地方版都没有耽误过。为了能尽快上传，一兆左右大小的文件，我把它分成两个压缩包上传，同时时间一长，似乎形成了惯例，每次上传大都是分成两个压缩包，还注意看看每个压缩包的大小，觉得压缩包小点容易上传成功。直到有一次，这样上传却怎么也传不上去了。明慧周报地方版编辑好后，传了近一个小时也没传上去。中间停下来发正念，清理干扰，背师父的法和电脑沟通，甚至分成三个压缩包也不行。怎么回事？心里着急，有点不稳了，干脆离开电脑，起身去卫生间洗把脸，再喝点水。大脑一放松，突然来了一念，用正念。对呀，用大法弟子的正念呢？师父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我的正念哪儿去了？我怎么把压缩包的大小看中了，把正念忽视了呢？悟到了就赶紧调整自己，在师父的加持下很快上传成功了。事后我静下来认真想一想，我们做正式大法的项目一定要用大法弟子的正念去做，用修炼人的纯净心态去做，常人的技术也重要，但绝不能把常人的技术摆到第一位，不能满眼都是技术，用人心去做神圣的事，那不是修炼，是做事。后来再上传文件，我就不再分成两个压缩包了，不论文件是一兆或是两兆，不看文件大小，就一个压缩包，用正念很快就能传上去了，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还有一次，我编辑好了明慧周报地方版，在上传时怎么也传不上去，反复找原因，是网络忙？不像。是我正念不强？也不是。感觉正念很强，文件不大，不到一兆，就一个压缩包，应该好传。是邪恶干扰？可能是。又求师父加持，心里对师父说，大家都在等着呢，今晚必须传上去，不能耽误正常使用，不允许邪恶干扰。快到夜里12点了， 还不行，心里有点急。这时突然想到，可能是我有什么执着心在挡着，就找自己刚才的一思一念。找着找着，忽然一个场景闪了一下，我在浏览本期的明慧周报时，看到第二版上有一幅西人女同修抱着一个小女孩的照片，生出一念真漂亮，就多看了几眼，还带着人心看了文字说明，这是色心，我不要她，让她去死，然后很快就上传成功了。师父虽然安排我在做文字编辑工作中修炼，但也不是光做文字编辑工作其他项目就不做了，也不是讲真相救众生的责任就可以忽视了，而是大法工作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其中都有我修炼提高的因素。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在最后不多的修炼时间里精进实修，让师父欣慰，跟师父回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妒忌与怨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20号。有同修讲，妒忌心是怨恨心的基础，我很认同，因为我就是先修去妒忌心，然后自然而然地挖掉了怨恨心的根。我谈一下这段修炼过程，希望对同修们有所借鉴。一、修去对前夫的怨恨。我离婚十几年了，对前夫的怨恨很大，认为他伤我太深。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所以表面不再怨恨，但这颗心还是时不时地冒出来，有时表现得还很强烈。去年我从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后回家，就住在父母家。在父母家，我努力静心背法练功，向内找，不断有新的法理展现出来。当学到关于妒忌心这一节时，我想，我怎么没意识到自己有妒忌心啊？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这么强烈，我肯定也有，可是表现在哪里呢？我好像并没有妒忌过谁呀。第二天中午吃饭时，儿子说他爸爸昨天带他理发了，理发师是他爸爸的朋友，他爸爸的朋友可多了。我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说，消费多了就成了朋友，不掏钱谁跟你交朋友？又摸着儿子的头说，理发师真行啊，留这么长头发，很快再去理，再挣钱。看到儿子有些不悦，我一下子意识到，这不就是妒忌心吗？我立刻说，我错了，我有看不上别人的心。儿子点头说，这就对了。当时我没有说出妒忌心这三个字，因为我一直认为这是一颗最不好的心，所以不愿在儿子面前说出来，但我知道这确确实实是妒忌心。昨天师父看我不悟，今天特意给我点化出来了。我不再想说话了，一边低头吃饭，一边惭愧地想，我妒忌他爸爸朋友多，还妒忌理发师挣钱多，我怎么会这样呢？人家朋友多，挣钱多，应该为他们高兴才对。我作为修炼人，对此还耿耿于怀。那不是还有执着名利的心吗？此外，他爸爸好了，我为什么不高兴呢？是因为他以前伤我太深，我对他有一颗很深的怨恨心。怪不得他跟我通电话时总是气呼呼的，我都不愿意接他的电话。现在想来，这是怨气，是我的怨气。一切的表现不都出自我这儿吗？ 转天跟同修交流，同修也这么说。我随即在清理自身时，加强了对妒忌心和怨恨心的清理。几天后，他爸爸打来电话，我接了。在接起电话的一刹那，我告诉自己，去掉怨恨心。这次，他的语气很平和，十几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平和，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其后的几次通话，他始终很平和。我知道自己做对了，师父把怨恨心给拿掉了。后来在一次练功中，这个怨恨心又冒出来，我脑袋里出现了他以前伤害我的那些事。我想，在高层次上看，受伤害，这不是好事吗？我应该感谢他才对呀。这一想，怨恨顿消，从那以后再也没出现过。二，去掉对父母的怨恨。我母亲脾气不好，稍不顺心就乱发脾气。父亲不爱说话，当我被母亲无理责骂时，他从来没有安慰过我。我感受不到母爱、父爱和家庭的温暖。记得我小时候曾对母亲说，你老了我都不理你。他并没在意，以为我在说小孩话，其实我是发自内心的。我本是个内向敏感的孩子，而母亲那种挖苦嘲讽鄙夷的语气令我剜心透骨的心痛，真想一死了之。我恨他们生下了我，后来我还恨他们在我的工作和婚姻上没起到好作用，导致我现在在常人中不好的生活状况。得法后，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于是开始放淡这个情，对他们表面上很好，在家务上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无怨言，但始终感到心中有一块坚冰隔着我们，那是积怨，积怨难去啊。在学法中，我认识到看不上别人是一颗很强的妒忌心。通过向内找，我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有看不上父母的妒忌心，总认为他们只知道过日子，安于现状，大法书都看了也不想修炼，找自己想让他们修炼是情。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求给亲人消灾消病都是对亲情的执着，想左右别人的命运，人各有命啊。其实他们都是有一定文化层次和社会地位的人，对家庭都很有责任感。如果不是他们这样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能有这么稳定的生活吗？他们这么大年纪了，顿顿饭都想怎么给我和我的孩子吃好，而且我从看守所回来，他们几乎没有说过责备的话，我怎么还怨恨他们？我是一个修炼人吗？我连常人中的好人都不如啊。我哭了，哭了很长时间。这颗对父母的怨恨心在我自责的泪水中土崩瓦解了。从此心中的坚冰消融了，我和父母生活得很融洽，母亲也很少发脾气了。以上两个例子说明了怨恨和妒忌两颗心之间有关联，其实很多心之间都是有关联的，这是因为它们都是以名利情为基础的，其根源都来自私。复杂的人心搅在一起，有的形成了自然，很难觉察，只有遵照法向内找，时时查找自己的一丝一念，才能一点点把人心去除。三，再向内找。我通常在遇到以下情况时向内找：一，发生矛盾时；二，看到别人的执着心；三，自己情绪波动时；四，学法练功发正念当中有杂念时；五，干一件事时想别的事时；六，梦中出现点化时，通常这时可以找到一颗主要的执着心和附带的很多心，我都把它们随时记在手机上， 发正念前五分钟，重点清除这些心。平时这些心一出来，就抑制它们。一般一两天，它们就淡去了。但有些强烈的执着心去的时间长一些，而且还会反复出现。在去心的过程中，要主意识清醒，正念坚定，不管它怎么在脑海中翻腾，怎么变换招数，就是意志，相信一定会去掉它，因为你是大法弟子，你有师父在管。这就要求学好法，不然很难做到。比如有一次，我和一位阿姨同修交流，她说中午发正念时，她老伴又来干扰她。我说，你生气了吗？她说，我肯定生气。我说，你生气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就没做到忍，我们讲真善忍，你的善就更无从有了。你得找自己要修心性。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发现你怎么不会向内找修心性，天天学法，周刊也看了不少，你还不会找自己。我给你说，就我发现的，你有欢喜心、显示心、妒忌心，还有仇恨心。我一股脑地说了很多，而且语速很快，真想让他一下子明白过来，提高上来。他没说什么，可是我们临分手时，他又说他老伴如何不对。我看他还是老样子，知道我那番话是白说了。回家后，我想了想，认识到自己有一颗强烈的想改变别人的心，他才会这样的表现给我看。越想改变别人，就越改变不了，是我这颗心阻碍了同修的提高啊。即使大法弟子都有师父在管，都在不同境界中修炼，我执着什么呢？难道我会比师父管得更好？哎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大法的内涵这么大，难道就我认识到的是对的？太自以为是了。附带的，我又找到了看不上他的妒忌心、显示心、执着自我的心等，我都记下来，重点清理。有的心要仔细去找才能认识到，比如我有时会琢磨家务活怎么做合理，出去办事如何言谈举止得体，手机项目如何才能做好，讲真相如何去讲才能使人明白，交流文章如何去写等等。在学法练功发正念时，被这些念头干扰，无法静心，这到底是什么人心呢？很长时间我都找不到它的根源，最后我明白了，这是一颗执着于把事情做好的心，附带着干事心、显示心、求名的心，执着自我的心。其实在转法轮中，师父就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人为的想达到某一目的，也是达到不了的。找到了这个心，去掉它，打坐就清净了许多。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同时你自己在承受的时候，你可能心放得很淡，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我理解，只有平时扎实的学法修炼基础，才能做到这一点，在一丝一念上修好自己，矛盾就会少，因为矛盾就是冲着人心来的，即使有矛盾也会坦然而过。以上只是个人在修炼方面的一点体会和做法，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生活小事中见证大法的威德，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16日。一，警察说法轮功对社会确实是有好处。孩子上二年级的时候，我和丈夫同修从劳教所被迫害回来，因原工作单位都倒闭了，我们俩都下岗了。
物质条件比较艰苦，没钱买写字台，我们就把一把旧了的大椅子拆掉一条横档，给孩子做作业用。但是因为孩子又回到了我们身边，而且我们每天一起学法，一起做证实大法的事，沐浴在大法的洪恩中，精神上我们是富足的、快乐的。有一次中午吃饭的时候，孩子突然说，妈妈，我们班主任说了，父母都下岗的，只要有下岗证就可以申请助学补助。孩子奶奶满意地说，啊，这孩子知道为家里操心了。我和丈夫对视了一眼，然后我非常亲近地对孩子说，哦，下岗证我和你爸爸倒是都有，但是爸爸妈妈还年轻，我们还可以自己找工作呀。师父教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做对别人、对社会有用的人。其实工厂倒闭后，那些年龄大的又没有文化的，他们在找工作很困难，相对来说他们更需要帮助。我们一起都听师父的话，不要那个补助了，把机会让给那些比我们更困难的人，好吗？孩子听后非常慎重地点点头，高兴地答应，好。过了两天，孩子回来告诉我，妈妈，今天老师上课的时候给我们介绍了一些世界一流大学，我决定了将来要上耶鲁大学。我只当孩子是戏言，我觉得那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似乎很遥远，就问，真的吗？为什么？没想到孩子一脸认真地说，因为老师说考上耶鲁大学可以免学费。那一刻我很感动，感动于我们放弃了利益，而师父却给了孩子一个用金钱也买不来的远大志向，感动于孩子对我们的理解，感动于孩子的乐观态度。那时候孩子的成绩并不理想，在全班60个孩子中排名40多，甚至孩子的奶奶听老师说，这孩子很聪明，努努力能到全班前五名，都很高兴。期中考试后的家长会上，没想到班主任老师却走到我面前说，哎，这次考试我加加分，你孩子竟然是第一名。是的，孩子的这个成绩出乎老师们的预料，也出乎我们的预料，但是又是情理之中的，因为我们心中有伟大的师父，有伟大的法轮大法。2016年警察在核实溯江一事时，我和他们讲述了这件事，其中一位年轻的警察感叹，法轮功对社会确实是有好处。二，法轮功教人懂大理啊。婆婆有两个儿子，我丈夫是小儿子，因为我们一家都是修炼人，时时处处对他人都是忍让的，所以婆婆常年都是和我们住一起。大伯哥两口子都是大学里的职工，月收入近20000，每月给婆婆200元生活费。后来他们把婆婆的房子卖了，又买了一套新房，我们也没和他们争，所以他们觉得过意不去，就把婆婆的生活费涨到600，并嘱咐婆婆补贴我们的生活用。但是我和婆婆说，你不挣钱，别人给你的钱你自己收着，平时你自己想买什么东西比较随便，我们是修炼人，不会要你的钱的。有一次婆婆用我们给她的生活费买了一件 T 恤衫，回家后她说是别人送的。婆婆本身受党文化影响比较深，焦虑症症状表现得很严重，总是担心别人会害她，担心下一刻就可能死于非命。所以我知道这件事后，当时也没和她说，直到一年后在一次闲聊中，我才和她提起这件事。婆婆的第一反应是， 他得去找给他泄密的那位阿姨，为什么要给他挑事。我看着婆婆平静地对她说，你应该感谢那位阿姨才对。你想啊，一开始我就知道这件事，但是一年多了我也没对你怎么样，是不是？其实我觉得你年龄大了，有钱你能自己买来东西，这说明你老人家胳膊腿都还好使，身体硬朗，这也是我们晚辈的福分。以后你想要什么东西直接说，不要再这样了，因为你一旦没说实话，接下来你肯定做什么事都会小心翼翼，唯恐说漏了嘴，这样不必要的造成精神紧张，而精神紧张会加重你的焦虑，对你身体没有好处。就拿这件事来说吧，现在我和你挑明了，你心里就放下了，精神上也就轻松了，是不是？婆婆听我这么一说，刚才的火气一下子就没了，低着头只是沉默。我的同事中有一位退休的高中政治老师，他爸爸曾是华东军区的司令员，他也向来只认为枪杆子才能解决问题，而且文革中他妈妈被迫害死了，他一直生活在仇恨之中。当我告诉他法轮功教我这样平和处事后，他张着嘴巴愣了半天说，以前收到法轮功小册子我都毫不犹豫地扔掉，现在我觉得我错过了那些好东西，我要好好了解法轮功。我身边的一位老阿姨听说我这样处理婆媳关系，感慨地说，哎呀，还是法轮功教人懂大理呀，现在这个世道让共产党都给糟蹋完了，这样懂大理的人难找啊，哪里有教法轮功的呀，哪里有教法轮功的呀，我想学。三，你是二等奖呢。2003年，我作为分厂有培养前途的管理人员，被选派到总公司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同时被选派的还有财务科科长，他比我小一岁，算是同龄人吧，在一起相处，我们有更多的共同话题，所以每次有什么事，他都喜欢叫我陪着他。那时我是车间的统计员，兼职车间电工，因为我修大法了，所以车间主任对我特别信任，车间里什么事情都交给我去处理，有时候甚至还指派我去总公司替他开早会。当时公司里领导变动比较大，有同事调侃道，三天不上班，不知道谁当官。所以我对车间里的账务相符看管得比较紧，不敢轻易离开车间，不管哪个领导从车间里调运原材料，都必须留下收据，我才放行。这样一来我的工作就很忙，所以一个月的培训学习我只去了两次，一次是开学典礼，一次是结业考试。一方面因为修大法了，对名利看得比较淡，对所谓的重点培养没有放在心上，另一方面从公司的角度来说，为了对公司对工作负责，我确实离不开。再者我觉得培训的那些内容都很简单，因为我没有上课，所以考试的时候针对那些考试题，我只能根据自己平时的工作情况实话实说了。发毕业证的那天，财务科长叫我一起去，并告诉我总厂厂办通知，如果缺勤超过一半就不能毕业。我说，那我还去干什么？我一共就上了两节课。财务科长央求我，去吧，就当陪我了，而且正好你们车间不忙。那好吧，我就陪他一起去了。到了地方，我在最后面找了一个空位坐下，心想，我只是陪着别人，不被人注意最好。一会儿，财务科长竟从外面进来，喜滋滋地告诉我，我刚才去厂办查成绩，我看到获奖名单上 你是二等奖呢。我惊讶地看着他说，怎么可能？真的，我不骗你。我看他的表情和口气不像是开玩笑，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不大可能，便没再吱声。结果我不但顺利毕业，而且确实是考试成绩第二，并获二等奖奖励。我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亲身见证了师父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近期明慧网上的同修交流所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读最近明慧网上同修的几篇文章很有同感，在最根本的要点在于学好法中提到，最近看到明慧网上的同修交流觉得十分好，也有的同修从中受益很多。其实大法弟子的时间很紧，同修交流事实上只能起到必不可少的但是辅助的作用，最根本的要点是在旧势力给大法弟子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而师父也为每个大法弟子安排了大法修炼之路的时候，大法弟子怎样才能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在文章中同修谈到了学法的重要，在此让我想到师父回答弟子时讲到的法。弟子在听别人谈体会时自己受到启发，但觉得不如自己悟到的扎实。师：对，那当然是这样了，你自己悟到的主要是自己修出来的，那最扎实，但是听别人讲的对你确实也是个借鉴，也是一个促进，所以也是有好处的。法会不会经常开的，我们的法会是有法会的好处，谈体会也不要搞得太平，要把精力集中放在学法上看书上。见瑞士法会讲法。在与修炼境界提升缓慢的老同修交流，同修请扪心自问，你在法中了吗？提醒同修注意手机安全要到位，和学法小组应严肃对待学法，这几篇文章中提到的问题在我地都存在。有1999年以前得法的老同修，到目前为止师父的早期讲法根本没有看过，本人知道自己的大法书不全，也没有想找同修把大法书找齐的愿望，其实是有条件找到书的，也许是阅读上有些困难，但这不正是自己要突破的吗？那师父的各地讲法也只是刚刚发表出来看几遍就放下了，时间长了都忘记了。当和这样的同修在法理上交流时，感到的是表面上的附和，提出的问题都是初期师父讲法中明确讲过的，那就找出师父讲法来回答这些问题。可是过一段时间，这些问题又会被拿出来问。因为没有学法的基础，这些同修对社会动态，谁天目看到什么了尤其感兴趣，总想走捷径，听听别人怎么说的，怎么悟的，好打听，不修口，还看着常人电视。练功也是用最低标准要求自己，不是不讲什么时间练功好吗？那就是有时间多练，没时间少练，还劝其他同修如果太累就别晨练了，以后找时间补上。晨练基本坚持不了，午夜发正念也难保证，完全忘记了师父讲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见北美首届法会讲法。有的协调同修在学法组或需要同修协调什么事情时，用党文化整人的那一套，让技术同修做不在法上的事情，把学法组当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还好有法做标准，技术同修没让旧势力钻空子，没有用人情代替法的标准，没有顺从做那些不符合法的事情并给予指出。那些顺从的和让别人做不在法上的事情的，现在都在磨难当中。也许他们本人并不清楚 哪些是不符合法的事情，哪些是明慧编辑部明文发表出来的，说明为什么不能做的事情。但当同修提出来时，不是按照法的标准去做，而是用人情推脱，找借口。因为没有学法的基础，法也在学，但能得到多少不得而知。有的老年同修不注意手机安全，把提醒注意安全的同修说成是有怕心，宣传负面消息，说我们岁数大，就是出了事，邪恶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根本不注意电话安全，认为自己正念强，导致和他们有联系的年轻技术同修多人被绑架。这之后根本不想自己的问题，说出一大堆被绑架同修的不是，来表现自己没出事，修得好，正念强。他们的标准就是没出事，使得其他同修只能远离他们。这些同修每天做事很多，认为做事多就是修炼精进了，学法打瞌睡，练功打瞌睡，动作变形，双盘都盘不上，腿往下掉。这些同修大多是认为自己修得好，自以为是，固执，看不上其他同修。从他们嘴里说出的大多是其他同修们都存在哪些哪些执着，与他们看不上的同修的真实情况有差距。我个人理解，其实这些同修已经在难中了。正法进程突飞猛进，每天没有在法上的提高，就是在下降。不论你修了多长时间，自认为做了多少正实大法的事了，自认为每天救了多少人了，原地踏步都是在下降。要想提高，就需要有坚实的学法基础。扪心自问，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坚实基础？就像同修的那篇文章，同修，请扪心自问，你在法中了吗？差距越拉越大了。那些从法中打下的基础，也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那是在整个的修炼过程中，抱着对法的谦卑的，对世上任何事情更加严肃的态度，抱着对生命对众生的责任，面对自己的修炼。看同修的文章，我时时会从内心叫好，直白的文字背后可以体悟到深邃的内涵，那是境界修炼的成熟。近期同修的几篇文章所提到的问题都很全面，也很到位，真心希望我们能在最后不多的修炼时间里珍惜修炼机缘，珍惜同修。个人浅悟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批评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结印清理自己时的一些新发现。作者一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11日。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一文中告诉我们，观念是大脑思想里形成的，观念产生的思想业是在人的头上形成的一个业力团。我理解，这里指出了观念隐藏的位置是大脑，思想业的位置不是在体内，是在头上。这么多年，我结印清理自己，都是意念在体内，没想过思想业在体外的头上。也不确定观念就在大脑内。把这两个位置固定下来后，可能清理起来就容易些，法就把它定在那里了。具体效果需要同修自己体会，我是刚发现，因为时间的缘故没做确定，就忙着提醒大家了。如有不对，请慈悲指正，核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